2013年澳大利亚法轮功大型年度活动于9月28号到29号在悉尼举行，来自全澳各地的法轮功学员1000多人参加了游行和心得交流会。他们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了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在中国受迫害的残酷。下面请看来自悉尼的报道。
9月28日，来自全澳各地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悉尼，参加为期2天的澳洲法轮功大型年度活动。
游行队伍从海德公园出发，沿着乔治大街一路向我们走来。
游行队伍分成3个方阵，第一方阵是法轮大法好，在天国乐团的引领下，练功队、腰鼓队等展示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以及所带给人们的美好。来自昆士兰的大卫一家6个月前移居澳大利亚，他们夫妻两人都曾在中国被非法判刑劳教。
我也衷心希望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也能够早一天有这么一个自由的这个学法练功的这么一个信仰的环境。
反迫害方阵向世人们揭示了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残酷迫害，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民众自发地加入到声援中国人退出中共的方阵中。
We just wanted to show our support. I think raise awareness about it. I don't think many people are aware that this is going on. It's a really sad issue, and we want to help and do what we can.
在第二天的澳洲2013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共有20多名学员跟与会人员分享了他们的修炼心得。连续2天的活动随着交流会的圆满结束而落下帷幕。新唐人记者凌云，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国近闻。今年以来，中共邪恶的劳教制度被悄悄取消，劳教所关押的劳教人员呢，全部都被释放回家。但是河北省女子劳教所还关押着最后一人。据大纪元新闻网的报道，这位迟迟不被释放的人是法轮功学员李珊珊。她是2011年10月29号在她卖东西的摊位上被抓走劳教的。据报道呢，劳教所狱警告诉李珊珊的家人，因为他不肯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所以不能释放。李珊珊是唐山丰润人，被当地民众誉为是唐山女儿。从他入狱起，当地的民众就开始联名营救他，目前签名的人数已经超过5000人。北京当局日前下达一道针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密令，那就是对法轮功学员将加强打击力度，而且只打只干不说。同时呢，在十一前夕，中共内部传达，针对维权和信仰团体也将密切监控。
中共十一已经成为敏感期的代名词。海外中文媒体博讯网29号发表消息说，中共28号下达秘密文件，针对维权和信仰团体将密切监控、控制和警告。维权人士被阻止参与所有的活动，而天主教徒、基督徒和其他信仰团体也不能参加任何家庭活动，包括户外活动。此外，明慧网27号披露，辽宁省朝阳市党书记王明玉9月16号在朝阳市公安局报送的公安要情专报文章中作出所谓批示，他要求警察对法轮功要长期斗争，贵在坚持，重在长效，并指示朝阳市公安局在打击法轮功行动中要周密部署，加强打击力度，务求实效，坚持只打只干不说。
对打压这个政策上呢，中共从上至下呢，并没有去改变，包括这个维稳政策、镇压法轮功的血腥政策，具体的执法这些人呢，他还在链条上在运作。可是在运作当中呢，他已经感觉到这种操作下去呢，将来是要被追究的，希望不被捉住把柄，那他就是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表示，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开始，都是发口头命令，因为害怕将来追究他的责任。现在从这个密令来看，就是说可以打可以干，但是不要再去谈论法轮功如何，因为他们对于未来将要受到清算，内心已经感到恐惧。据了解，关于传发王明玉书记的重要批示，朝阳市公安局9月18号已经以文字形式发给朝阳市公安局属下的各分县市局以及市局各警种部门。
实际上这个密令呢，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一个东西了，是想让下边的公安局警察呢进一步的被中共去作恶去卖命去，但是呢又怕事情呢被揭露，所以他就搞了这样一种说法。像这种类型的密令还会不断的去下发。
九月中旬，追查国际连续发表《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专辑中充分证实，中共从1999年至今一直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27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24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应邀做专题发言的西班牙人权律师卡洛斯·艾格勒西亚直接指控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设计和组织了一整套灭绝成千上万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战略。大会上，中共代表两次用粗暴方式阻止这名律师的发言都没有成功，反而被多国代表指责。这是第四次非政府组织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上正式公开提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
中共镇压法轮功啊，这是从江泽民开始的啊，现在已经走入穷途末路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近开会的时候啊，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器官已经得到了充分暴露。中共呢想抵赖这个事实，但是呢没有什么意义。全世界哈、啊、这个更多的人呢看到中共啊这个邪恶。
时事评论员刘国华表示，中共虽然极力掩盖他们的罪行，但是他们越掩盖越在世界和民众面前暴露他们的丑态。这是中共穷途末路的表现。刘国华认为，中国人民离脱离中共的日子已经不久了。同时，邢天兴也表示，中共在实施迫害法轮功政策十多年之后，仍然没有迫害倒法轮功。随着当局系统镇压法轮功的罪行被揭露的越来越多，尤其是中共目前权斗所面临的危境，当局越来越不敢去承担责任。邢天兴呼吁，明智的中国人更应该选择理性的抽身，不要再去配合中共作恶。
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24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应邀做专题发言的西班牙人权律师卡洛斯直接指控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设计和组织了一整套灭绝成千上万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战略。大会上，中共代表两次用粗暴的方式阻止这名律师的发言，但是都没有成功，反而被多国代表指责。请看一下报道。
西班牙人权律师卡洛斯在26号的联合国人权会议现场指出，江泽民在1999年4月政治局会议发言中明确提出了三条严格指示，在名誉上搞臭他们，在经济上搞垮他们，在肉体上消灭他们。就这样，中国开始了对成千上万无辜人们的抓捕，他们被关进劳教营，被酷刑和谋杀。卡洛斯同时还表示，前加拿大政府亚太司长大卫·乔高和人权大律师大卫·马塔斯所做的活摘器官独立调查报告提供了中共抢摘活人器官的线索和可靠证据。卡洛斯发言时，中共代表用手和会议桌上的标示国家名称的牌子拍打桌子，粗暴无理地要求会议主席停止卡洛斯发言，但美国、英国、法国以及爱尔兰、捷克、瑞典、德国、挪威、爱沙尼亚、荷兰等十个国家的驻联合国代表也一再提出对中共做法的不满，纷纷表示坚决支持卡洛斯发言。会议主席亨克·泽尔先生赞同卡洛斯继续发言。卡洛斯在发言中还指出，欧洲议会主席麦克米兰·斯科特先生和联合国反酷刑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先生都公开要求国际社会对这类可怕罪行进行调查。这也是自从2006年3月美国大纪元时报首次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权惨剧以来，第四次有非政府组织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上正式公开提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并首次指控了这一惨剧的始作俑者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现在呢，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这个事情呢，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关注，各种证据确凿，中共想抵赖也抵赖不了。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中共面对这么多年的指控，不能用事实反驳，只得装傻充愣靠耍横来阻止，很丢脸。
方方面面活摘器官的这个罪恶已经是掩盖不住了，马上即将大白于天下。从过去人们还怀疑啊，到现在人们开始在正式的场合、国家议员的议案以及在联合国公开的来讨论，这种现象大势所趋。
时事评论员任百明表示，历史潮流走到今天这一步，中共想挡也挡不住。在联合国19号的国际人权讨论会上，法轮功人权代表陈世仲博士也呼吁联合国
彻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器官的罪行。陈世仲的发言也被中共代表多次无力打断。不过那天捷克驻联合国代表在大会上表示，陈世仲的发言是当天最受关注最受欢迎的发言。另外9月27号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法轮功团体也打出了制止中共罪恶的横幅。中共外长参加了美国的大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表示，追查国际在近期发表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专辑中公开了从中共军队、武警、法院和地方医院人员所搜集的19个录音取证。汪志远表示，这是由江泽民和周永康统一组织的，涉及到全中国的大规模的一种群体灭绝性的大屠杀。
活摘器官的这种罪恶颠覆了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一旦这个事情更广泛的在国际社会曝光，中共的日子呢也就到头了。参与其中的这些中共官员呢，必然要面临的人类历史上最严厉的审判。
据了解，早在2009年，西班牙国家法庭作出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中共官员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元凶。同年，阿根廷最高法院还曾对江泽民及罗干等下达过逮捕令。这些迹象表明，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接受正义审判的日子不远了。